自一到三章全部的经文都看过。
今日嘅因为早上嘅经文咧，系我都唔会将创世纪由一到三章咧都系讲晒出嚟嘅。
但是那个概念在里面。
但个概念喺入边。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题目是创世纪中的家庭门训的反思。
所以我哋一齐嚟睇下，我嘅题目就系创世纪中嘅家庭门训反思。
哦，下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是重点啊。
创世纪第一至第三章话俾我哋咧，话俾我听，我哋系乜嘢咧？都系最重点嘅。
他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的心意的本质有所不同。
上帝创造人类嘅心意系本质系有啲唔同嘅。
他告诉我们，家庭门训的基因啊 ，DNA 是什么？
佢哋讲嘅家庭门训嘅基因 DNA 系乜嘢？
然后也告诉我们，特别是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的时候，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他也都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人类犯罪之后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然后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结尾，我等一下会让大家看，就是福音为神救恩的终极的那个方案。
最后呢，有一个很美丽的结束，就是福音为神救恩的
终极方案。
终极法案。
首先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创造嘛。
咁当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就系个创造啦。
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想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神的这个创造，我们想到创造。
当我哋睇到创世纪嗰时候，就谂起神嗰个创造就系创造啦。
但是其实下一章我们其实仔细的去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常会错过那个叙述的中心，其实不是在重点，不是在创造，重点是谁在创造。
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那个阅读那个中心是讲是谁去创造的，
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科学，上帝怎么样创造，上帝怎么样创造天，怎么样创造地，那个科学水怎么来地怎么长，不是这些科学，而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就是创造者。
上帝其实呢在这里讲不是讲学术是怎样去做，其实呢他是讲给我们听是
神就是创造者，
神就是创造者。
好，可以我们看第一章，比如说哈。
我哋睇第一章，譬如咁样讲。
起初，谁创造啊？
起初边个创造？
神。
神。
神创造天地。
神创造天地。
第二节。
第二节。
神的灵运行。
神嘅灵运行。
第三节。
第三节。
神说。
神话。
第四节。
第四节。
神看。
神看。
第五节。
第五节。
神称。
神称。
下一章第六节。
第六节。
神说。
神说。
第七节。
第七节。
神说。
神就。
你自己剩下的回去看。
继续你自己去看。
几乎每一节都出现神。
几乎每一节都出现神。
告诉我们神就是那创造主。
他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创造主。
重点是谁创造。
重点是谁创造？
重点是神就是那创造者。
重点就是神那个创造者。
下一章我们看宇宙有多大。
我们看看宇宙有多大。
我们无法想象的大。
我们无法想象的大。
这个只是银河系，我们看下一章。
这个就是银河系了。
银河系有多么大呢？
银河系有几大呢？
你看你在哪里？
你看你在哪里？
就是很小点的地球。
是很小点的地球，
看都看不到，
看都看不到。
宇宙比银河系更大，
宇宙比银河系更大。
神创造的宇宙是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了解完全的。
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呢，是我们永远一辈子呢都不能够明白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创造者他是比他的创造更伟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造者比这个创造这个更加伟大。
但是这位创造者他却爱他的这个创造的人类，特别是人类。
他这个创造者是特别去爱他创造的人，特别是人类。
为我们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为愿他派他独生子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跟我付上那个代价。
为你跟我付上个代价。
你知道我们可以有救恩。
以致我们能够有救恩，
我们有永恒，
我们有永恒。
神是那么的爱我们，
神是这样爱我们。
在宇宙中看不到我们的，
在宇宙中看不到我们的，
但是神爱我们，
但神爱我们。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呢，在本质上跟其他的创造物是不同的。
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呢，它本质呢同在本质上呢是跟其他创造物是不同的。
比如说神创造光的时候，他就用嘴巴说要有光，光就成了。
可以譬如神说要创造光的时候，他有个嘴里面那就有光，他就有光了。
但是创造人的时候，他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了。
但是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没有说有人就要有人了。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这样告诉我听，
他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按照我们的样式去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知道神不是用嘴巴来创造人类的，是用泥土来创造人类的。
我们知道神不是用嘴巴来创造人类的，是用泥土来创造人类的。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目的也不一样，
所以他又告诉我们目的也都不一样。
神创造人的目的是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唯一的是要他们来代表神管理这个世界。
神创造人类是要是他的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去做，因为他希望他能够我们代表他来管理这个宇宙。
下一章，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来承载他的形象。
我们再看一下，上帝创造人要男人和女人的承载他的形象。
刚才我们读了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刚才我们看了二十六节，现在我们看二十七节，他对神怎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所以神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他创造的人要代表他，要有他的形象。
所以神在他计划当中，他要做这个人，他要做他代表他的形象。
他不是只造了一个男人说你代表我，
他不是只是做一个男人说你代表我，
他也不是只创造了女人说你代表我，
他也没有只是创造女人说你代表我，
他是创造了男人创造了女人，让他们来代表神。
他也创造了男人也都创造了女人，让他们一起来代表神。
神给他们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神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很美好的计划。
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对，婚姻的目的呢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十八节，
在第二十八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咁喺第二十八节嗰度讲到，神就赐福俾佢哋，又对佢哋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世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所以你看到那个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把他们放在一起，然后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他要他们做什么。
咁所以你又睇到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节，神做咗男做女，要将佢哋放埋一齐，系要佢哋做啲乜嘢？
中文生养众多呢？其实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完全的明白那个原文的意思。
中文呢，我们可能呢是未必一定很明白它原文的意思，
因为好像感觉上就是特别是华人越生越多越好，对吧？
就可能感觉上可能华人呢就越生越多越好
如果不是政府叫我们你不可以生那么多，我们越生越多更好。
但如果政府不是要你不要生那么多，我们越生越多越好
我们通常理解生养众多就是理解数量来理解的。
当时我们生养众多，我们很多时理解是用数量来理解，
但是我就用这个英文的翻译，英文是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我把它翻成中文是富足然后呢繁多。
咁呢我用英文嚟嘅翻译翻出嚟就係富足同埋繁多。
就是它不只是讲一个量，它是讲一个丰富一个体态。
佢呢度唔係讲一个量，因为嗰度丰富嘅体态。
大家要记得先好这一点。
大家要记得呢一点。
下一章。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我哋睇到创世纪，所以睇到咧就上帝所创造一切都系好嘅。
上帝看他的创造物，说了啊、可能有时候没有说，但是六次经文说他看着是好的。
咁咧，上帝咧睇佢所创造嘅喺经文里边有六次咧看睇到佢都系好嘅。
那这六次过后呢，他又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呢六次之后咧，佢又创咗男人同女人。
在31节说，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咁喺第31节嗰度讲，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
诶，第一次这个字被用甚好。
呢个系第一次呢个字被用甚好。
不是好罢了。
唔系好啊。
是好得不得了。
系好得不得了。
是非常好。
系非常好。
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完整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个完整性，
因为六次好，第七次甚好，
因为比六次好，六次好比七次更甚好。
七次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七次呢在犹太人的当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创造完整了，
就是说神的创造完整了，
是在神创造完了人类过后才完整的，
就是说神创造人类之后就完整的了。
所以下一章，上帝在一切的创造的中心啊、所有的创造物的中心呢，我们看到其实是人类。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一切的，所有创造一切的中心就是人类。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呢？
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它是给你一个大纲。
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它其实给你一个大纲，
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神创造的大纲，
就是神创造第一日到第六日的大纲。
但是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
但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
他把那个 highlight 那个重点把它放大来看，
所以就在中心来讲，就是个大概来看。
而这个中心呢，来到创世纪第二章是谁呢？就是讲到神怎么创造人类。
这个在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呢，讲到这个中心呢，就是神怎样创造人类，
神创造人类的细节是什么，
神创造人类的细节是什么，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把它放大来看，
所以将它放大来看。
然后第三章大家都知道，就是人类的堕落，
所以第三章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堕落，
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一到三章的这个主题思想，
这个呢就是创世纪一至三章的主题思想。
好，下一章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二章了，
现在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了。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但 放大来看，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赋予他神的灵气，或者说生气哈，不是这个生气，就是一个灵气，一个有生命的气息。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是赋予他神的灵气和生气，个生气不是即系嬲咁嘅意思，是他生命嗰个气咗出嚟。
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在地上的尘土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在第七节那里这样讲，耶和华神用他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活的人，名叫亚当。
所以神先创造亚当。
所以神先创造亚当。
然后呢，下一章。在这个第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次呢，在创造的这个叙述当中提到不好。
咁我哋就喺当喺创世纪咧，喺第嗰度睇到第十八章嗰度，第十八节嗰度睇到咧，系第一次有一个数字咧就话不好。
记得吗？我们刚才说的，神说就是神看他一切创造六次说好，第七次说甚好，完整了。但是来到第二章这个第十八节的时候呢，说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呢，神都说看到是好好的同埋甚好的，但是到最后呢，他要在第十八节那里，第二章第十八节讲到不好。
十八节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在第十八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为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不好呢？
一个人，亚当一个人在这个好像天堂这样的地方有什么不好？
但亚当一个人在一个好像天堂的地方有什么不好呢？
他要吃鱼他就抓鱼来吃，
他要吃鱼就捉鱼来吃，
没有污染啊，
没有污染，没有阻拦，
没有人跟他说你牙膏挤错了，没有人跟他说你牙膏挤错了，
没人跟你说牙膏你挤错了，
没有人跟他抢背啊，
冇人同佢乜同争被冚。
没有人跟他说你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你讲这个话是错，讲那个话是错。
冇人同佢讲话，你讲要照顾呢、这个要照顾，你讲呢个话唔啱嘅，嗰度唔啱嘅。
多么好啊！
几好啊！
对吗，弟兄？
系咪弟兄姊妹？
为什么不好？
点解唔好啊，弟兄？
很多人说，哎呀，应该是因为孤单吧。
好多人就讲可能因为孤单啦。
亚当孤单不好。
亚当孤单不好。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我们要记得。
在这一边是耶和华上帝说不好，不是亚当说不好哦。
然后你要记得，这里是讲耶和华讲话神讲话不好，不是亚当讲不好。
我相信亚当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亚当可能觉得很好的。
对不对？
啱唔啱啊？
但是耶和华说不好。
但耶和华讲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点解唔好呢？
我们往下看。
我哋跟住就睇。
下一章，婚姻其实从一开始就在上帝的永恒心意当中。
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在上帝永恒的心意当中。
因为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神按着他的形象要造男跟造女。
因为这里就讲到告诉我们，神要按着自己的形象是做了男做了女。
然后在第二章第二十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但是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他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想要创造的时候呢，他是造男又造女。
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呢，所以他应该是他应该是在计划做男做女。
他不是创造亚当，然后看看他很孤单，然后再创造夏娃，不是这样。
他不是因为创造了亚当，他看到哎，他这么孤单，不如创造个女给夏娃给他。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上帝差派亚当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记得吗？
因为上帝差派亚当去管理他的一切，对吗？
然后呢，在上帝的各样创造物中，经文也告诉我们，神创造他们有公有母。
就话神喺创造，话俾经文话咗我哋听，神所创造嘅里边咧有公有母。
所以亚当去管理的时候呢，亚当开始命名的时候呢，亚当会发现到的就是有公老虎，有母老虎。
所以当亚当去管理要去分佢做啲嘢咧，佢睇到有公嘅系有老虎，有母嘅都有老虎。
有公的狮子，有母的狮子。
有公嘅狮子，有母嘅狮子。
然后呢，他就看了所有的创造物，他再看看他自己。
他就看下所有的创造，就看看自己。
这个不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你要用一点的想象力。
这个没记起的圣经里面，但你有点想象力。
他看到他自己，我是公的吗？
他就看看自己，我是不是公的？
我的母的在哪里？
我的母在哪里啊？
我能够跟母狮子一起结婚吗？
我和母狮子一起结婚吗？
还是跟母这个白兔一起结婚啊？
或者同一个母的白兔结婚？
不能啊！
不可以的。
不一样的类。
不是不同一类的吗？
所以二十节才说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所以他有二十字就说到没有配偶帮助他。
英文是 compatible， 就是中文意思是说不合适的。
就是中文那里不合适的。
下一章，所以呢，我们看到过后呢，上帝就精心创造了女人，因为男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了女人，然后设立了婚姻。
所以呢，最后呢，我看到上帝精心创造了女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给我女人他。
我现在不是说今天每个人 都要结婚，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我今天不是跟你大家说每个人都要结婚，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但是这个是人类的历史的开始。
这个是人类历史的开始。
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当中，特别创造人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们那个 DNA。
所以我看到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呢，他已经给人了一个 DNA。
两个目的还记得吗？第一个是要丰富，第二个是要繁多。
就我们记得就说第一个要丰富，第二个就繁多。
第一个是质，第二个是量。
第一个是质，第二个量。
所以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所以在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是神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的。
是神将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的。
是神设立婚姻的，不是人设立的。
是神设立婚姻的，不是人设立的。
所以为什么，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走教堂结婚的时候，但是在我那边呢，爸爸会把女儿带到前面来。
我不知道这里大家是不是很多都是入教堂的，但在马来西亚那边就是爸爸将他女儿带入教堂里面。
意思就是在形容，就是在形容这个神哈、啊，把亚这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来。
就好似形容咧，就好似话神咧，就将夏娃带到去亚当面前。
带到亚当面前来的时候，亚当怎么样呢？
但系亚当面前嗰时，亚当系点样噶？
下一章，亚当用言语来祝福、来赞美夏娃。
亚当就用言语祝福、赞美夏娃。
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喺第二十三节嗰度，嗰人就咁样讲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所取出来的。”
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哈。
大家觉得可能冇乜嘢。
但是这个是非常浪漫的话。
呢个系非常浪漫嘅话。
我。试着再说一次，
我试下再讲一次。
这是我肉中的肉，
这个就是我肉中的肉，
是我骨中的骨，
是骨中的骨。
就好像你的男朋友以前啊，现在你的丈夫啊，可能你以前拍拖的时候，就是恋爱的时候，你的配偶跟你说，若是能够将天上的月亮摘下给你，我都愿意。
就好似咧，以前你嗰、那个嗰、那个男朋友，或者你而家未结婚嘅之后嘅丈夫就话：啊，如果你再想天上摘个月亮，我都愿意俾你。
亚当看着夏娃，他爱上她了。
亚当睇住夏娃，佢爱上咗佢。
他就用言语来表达他的爱意。
佢就用言语嚟表达佢爱意，
来赞美他，
去赞美佢。
下一节，所以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第二十四节佢就咁样讲，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所以神所结合嘅人系唔可以分开嘅。
下一节，我们看到来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开始谈到人的堕落哈，撒旦攻击上帝所设立的家庭。
就我哋都有就睇到创世纪第三节，睇人哋个开始堕落啦。就撒旦攻击上帝要带来丰盛嘅家庭。
上帝创造男人女人，把他们放在一起，代表他的形象，要有丰富，然后要繁多。
神要创造男人，创造女人，要将佢哋联合为一体，系要创造嘅形象系有丰富有众多。
繁多就是他们要有小孩子。
繁多就佢有小孩子，
他们的小孩子要有丰富，
佢个小孩子有丰富，
然后又要繁多，
又要繁多。
那个意象你看得到吗？就是神要人类代表他遍满全地，管理全地。
你哋睇唔睇到个意象？就话神要佢哋遍满全地，管理全地。
是从家庭开始去丰富跟繁多的。
是从家庭开始要丰富和繁多的。
因为亚当一个人他可能可以丰富，他不能繁多。
亚当一个人可能很丰富，但不能够繁多。
夏娃一个人也一样不能。
夏娃一个人都不能。
只有在婚姻当中。
只有在婚姻当中。
丰富。
丰富。
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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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丰富。
又丰富。
然后是一个可循环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可以循环的过程。
这个是神美好的计划。
因为神美好的计划。
但是呢，撒旦就来攻击了。
但是撒旦就来攻击了。
撒旦知道他不能攻击上帝。
撒旦知道他不可以攻击上帝。
他就攻击他的孩子们。
他就攻击他的孩子们。
因为亚当跟夏娃就是上帝的孩子们。
因为亚娃和夏阿多同夏娃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好像你跟我们是谁的孩子呢？
好像你同我一样，我是哪个孩子？
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要靠主得胜，
我们要靠主得胜。
撒旦他就是要攻击上帝，要带来丰盛的方法就是家庭。
撒旦就要攻击上帝，要带来丰盛的方法就是家庭。
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院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有没有讲，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他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下一章我们看到夏娃怎么回应。
你看夏娃怎么回应。
姐妹不要生气先了。
你姐妹不要那么生
气。这边说我的这个标题夏娃因不完全明白上帝的话语被诱惑了。
那里写着就说，夏娃因不完全明白上帝的话语被诱惑了。
为什么说他不完全明白呢？
为什么说他不完全明白呢？
我们看夏娃怎么回答撒旦。
我们看看夏娃怎样去回答撒旦。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就在第二、第三节那里讲，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哪里出问题了？
哪里出问题啊？
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看到啊？
想一想啊，神没有说不可摸，
神没有摸过那里不可以摸。
你可以回去再读，
你可以回去再看，
神没有跟他们说不可以摸，
神没有跟他们说不可以摸。
夏娃加盐加醋，
夏娃加盐加醋。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点 一撇我们都不可以乱乱加乱乱减。神的话，神的话不可以乱乱加乱乱减。
哦，我神的话是不可以乱讲乱讲的。
好，下一章。那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然后把那个果子呢，分别树这个善恶的果子给亚当吃，亚当吃的，那到底是谁的错先呢？
咁阿夏娃咧就食开始食个果，食咗之后就分俾亚当去食啦。咁边个系边个错咧？
应该有错的话是夏娃错先嘛？
应该有错系夏娃错。
啊，亚当有错也是第二个错。
有错嘅亚当错，夏娃系第一个错嘅。
但是为什么上帝却先向亚当问责呢？
但为什么上帝先向亚当问责呢？
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耶和华就呼唤那人对他，你在哪里？
为什么耶和华先叫亚当不是叫夏娃呢？
为什么耶和华先叫亚当不叫夏娃呢？
我们有想法吗？
我们有什么想法呢？
下一节，
下一节
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吩咐亚当先，
我们看到是上帝先吩咐亚当先，
亚当就有责任教导夏娃上帝的诫命和律例。
所以亚当就有责任去教导夏娃上帝的话语和律例。
因为那个律例呢，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神给亚当的。
这个呢，其实在创造这个律例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到
十七节，
十七节已经是讲了。
耶和华神吩咐他，就是亚当。
所以耶和华神吩咐他，就讲亚当。
田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
这个时候夏娃还没有被创造。
那个时候夏娃还没被创造。
所以夏娃听不到。
所以夏娃听不到。
耶和华上帝只跟亚当说，
耶和华只是跟亚当讲。
所以亚当身为丈夫需不需要跟这个他的妻子说？
所以亚当身为丈夫是不是应该要跟他妻子这样讲？
需要，
需要。
就好像我今天来，我不是这里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帮助我了解。我不是这里人，
他就说好像我来到这里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帮助我了解。
如果你们什么都不说，你们也对我有要负责任。
所以你们什么不说，你们都要对我负责任。
但是亚当身为丈夫他的责任就更大了。
所以亚当身为丈夫的责任更大。
下一章，亚当在领导他的家庭的时候呢，他扮演被动的角色。
亚当在领导他的家庭的时候呢，是扮演被动的角色。
你看第六节，
你看第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的，使人有智慧的，就摘下果子给他的这个，他吃了，也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
咁啊，喺第六节嗰度，我们讲到，于是女人见那果树嘅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新译本说，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
新译本来讲，又给了和他一起的丈夫。
不是亚当吃了，然后过了很久才给这个啊，说夏娃吃的，过了很久才给亚当吃。夏娃吃的就给他的丈夫，跟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的是，几乎是立刻发生的。
就话夏娃佢唔系净系食咗之后咧，佢食完之后即系俾佢个丈夫亚当食，系佢一路食嗰阵时咧，佢已经俾佢丈夫大家一齐喺度食嘅。
她的丈夫亚当明明知道这个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他也没有去阻止亚当啊，这个夏娃。
亚当明明知道呢个树上面嘅果子系唔可以食嘅，但系佢冇阻止夏娃。
他被动。
佢被动。
他没有帮助夏娃。
佢冇帮助夏娃。
没有阻止他。
冇阻止佢。
下一章。人类堕落的三部曲，这个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 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就是这三个步骤，
是人类错落的三个步曲，这是我自己是整了出来的，就是在创世纪一到三章里面我讲的。
首先上帝使男人在第二章当中负责管理他的家庭，
首先上帝使男人在第一章里面就是负责管理他的家庭，
因为那个律例是给了亚当不是给夏娃，
因为他的律例是给亚当不是给夏娃，
因为是亚当先被创造不是夏娃，
因为是亚当先到被创造不是夏娃。
然后上帝创造女人来帮助完成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完成的那个使命，
就是跟着上帝创造了女人来到帮助他们完成只有他们一起可以做的家庭，
就是可
他们的使命，
可复制性的神的形象，
是可复制性的神的形象。
一男一女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然后在一起建立蒙神心意的家，然后复制神的形象，
就是一神创造一个男一个女将他们合在一起来到去建立他们一个神 的家庭，然后就
复制
他们 的
神的形象，
复制神的形象。
那第三章告诉我们，当男人没有积极做这个领导的属灵方面，属灵方面领导的工作的时候呢，撒旦就迷惑了女人。
所以这里又讲到，当男人没有积极去做属灵的领袖的当然，撒旦就迷惑了女人了。
下一章我说，这也许是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一样的属灵的危机。
我们也都看到，我们在这个时代都看到个属灵的危机。
我们很多男人好沉默，
我们有很多男人好沉默，
我们的沉默对我们的家庭的属灵健康有绝对的伤害，
我们的沉默对我们家庭的属灵的健康是有一个伤害。
做弟兄的我们不是只是赚钱养家，
我们做弟兄的不是赚钱养家，
我们要有这个肩负重任，属灵领导的重任，
我们有肩负重任，就是属灵领袖要带领一个家庭，
我们要在乎我们的妻子的属灵生命如何，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妻子的属灵生命是如何，
我们要在乎我们的孩子们的属灵生命如何，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孩子的属灵的生命如何。
孩子的生命属灵生命不是你妻子的责任而已，
孩子属灵的生命不是你妻子的责任，
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
因为
你是
做那个属灵领导的，
因为你是一个属灵的领导。
那当中可能会有些人说，哎呀牧师我是安静派的，
但有很多人就会说，哎呀牧师我是安静派的，
男人本来就话不多，
男人本来就不多讲话的，
是真的吗？
是不是这样呢？
下一章我们看，
我再看一张，
我们看到堕落前的男人，
我们看多么沉默的男人
用言语来赞美跟祝福啊，
用言语来赞美来祝福啊。
请问你如果不会赞美跟祝福你的配偶的话，你怎么跟他结婚？
就说如果你不怎样去赞美去祝福你的配偶，你怎样去结婚呢？
你恋爱的时候你能够说我是安静派的吗？
你恋爱的时候你说我是安静派的吗？
不能啊，
不可以啊。
你看到他穿得漂漂亮亮你就哇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他穿得很漂亮的时候，你说哇，
你不是什么话都没说啊，
你不是说什么都没说的吗？
那为什么你有这个本事呢？那个时候
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有这么本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堕落了，
你堕落了，
堕落了过后，
堕落了过后，
亚当就说这个女人的错啊，
因为就是你的错，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有错是他先错，
有错是他先错。
人类的罪性，
人类的罪性
深深的影响我们，
深深的影响我们，
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胜过，
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胜过。
下一章，
下一章，
甚至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跟上帝祷告什么？
就当我在祷告当中祷告
我们说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的老婆就说都没叫我亲爱的，
你老婆都没我说亲爱的，
你对上帝可以说亲爱的，
你同上帝讲个亲爱的，
所以你是有能力的，
你是有能力的，
你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你只是要跨越那一步，
你就要跨越这一步，
多多赞美你的妻子，
要多多赞美你的妻子，
亲爱的，
亲爱的，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叻的，
你是最漂亮的，
你是最靓的，
你是最温柔的，
你是最温柔的，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我是认真的，
我认真的，
好，我很快的，下一章我们几个重点讲完，因为我知道时间有限。 好，整理一下创造的顺序，我们需要非常去明白，因为在讲到家庭门训的时候，它是一个关键哈，创造的顺序。
创造的顺序咧，创造是明系叫我哋要特别喺家庭里边要明白嘅，因为门徒训练当中最关键一环嚟嘅。
创造的顺序就是彰显神形象的顺序。
创造的顺序就是彰显神形象的顺序。
神首先创造亚当。
神首先创造亚当。
亚当有没有神的形象呢？
亚当有没有人神的形象呢？
有。
有。
过后神又创造夏娃。
过后神又创造夏娃。
夏娃有没有神的形象呢？
夏娃有没有神的形象？
有。
有。
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但是当神把夏娃跟亚当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是婚姻。
当亚当神将亚当同夏娃放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呢个就婚姻。
婚姻有没有神的形象啊？
婚姻有冇神嘅形象？
应该要有的。
应该要有嘅。
然后呢，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这个建立这个近前的后代。
所以咧，亚当同夏娃咧要跟住咧系顺服神嘅意思，就去做一个建成嘅后代。
所以做父母的有没有神的形象啊？
所以做父母嘅有冇神嘅形象？
有。
有。
做孩子的有没有神的形象啊？
做孩子嘅有冇神嘅形象？
有。
有。
我们要谈还可以谈好久哈。
我哋要讲嘅可以讲好耐。
但是你看父跟子就是神的形象，父跟子耶稣。
就话我哋睇到父跟子，父跟子就有神嘅形象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做父母做孩子的，我们也是在有神的形象。
所以我做父母做孩子嘅都有神嘅形象。
丰盛跟繁多。
丰盛跟繁多，
这个是可复制的神的形象。
这个是可复制神的形象。
下一章，跨代的信实。
下一章是跨代的信实。
上帝不仅仅创造了个人，他也创造了婚姻。
上帝不单止做错了个人，他也创造婚姻。
要复制神的丰富。
要复制神的丰富。
神的荣耀要怎么彰显在这个地这个全地呢？
就是神的荣耀怎么彰显这个地里面呢？
创世纪告诉我们那个答案。
创世纪告诉我这个答案。
就是要这个每一个时代，信实的时代要生养众多。
就说这个信实每一个时代就是要生养众多。
要丰富跟繁多。
要丰富繁多。
遍满地面。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治理这地。
你可以想象，如果全地球都是被这个有神形象的基督徒所充满的话，是怎么一个画面？
所以你想可以想想，将如果整个这个地球都是有充满神形象的人去管理，是怎样？
你去到世界每一个，你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你去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人都是对你友善的，人都是对你友善，
人对你都是友善的，
都是以神的爱来爱你的，
都以神的爱来爱你的，
是多么美的一个画面，
这是多么美的画面，
这就是神的计划，
这就是神的计划。
下一章，上帝将照顾家庭的重任给了男人。
上帝将照顾家庭的重任赐给了男人，
不是说女人没有责任哦，
这个不是说女人没有责任，
女人责任就是帮助男人，
这个女人责任是帮助男人，
但是男人你要肩负那个重任，
但是男人你要肩负一个重任。
一个基督徒父亲呢，应该在上帝的领导下积极领导他的家庭。
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应该在上帝的领导下积极的领导他的家庭。
我上网查了一下，挪威今天不是父亲节。
我上网查了一下，挪威今天不是父亲节。
但是世界各地很多国家今天庆祝父亲节。
但是很多各地其他国家就是今天是庆祝父亲节。
我觉得今天讲的蛮合适的，对父亲们。
我觉得今日讲咧，对父亲们系蛮几合适嘅。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不是完美的。
我唔系完美嘅。
但是我按着神的心意，我去行。
我就按住，但我按住神嘅心意去行。
我按着神的给我的恩典，我去行。
我按着神俾我恩典，我去行。
希望大家也一样。
希望大家都一样。
爸爸改变了，家就变了。
爸爸改变了，家就变了。
爸爸的责任包括属灵方面的引导。
爸爸的责任是包括属灵的领导。
最后的一个重点哈。
最后一个重点。
改变形象的福音。
改变形象的福音。
我们看到第三章人的堕落，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哈。
我们看到第三章人的堕落又没什么希望。
但是其实在第三章当中也告诉我们，上帝预备了救恩给我们。
但是在第三章里面我们都看到上帝预备了救恩给我们。
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在第三章第十九节这样讲，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神不是 用叶子来做衣服、哦，
所以神不是用叶子来做衣服。
各位弟兄姐妹，人类的第一件衣服不是叶子做的。
各位弟兄姐妹，神人类第一件衣服不是用叶来做的。
大家可能因为有一些这个创作、啊、就误会了。
有时大家可能看到一个创作就
一片叶子放在一些敏感的地方。
一些叶子放在敏感的地方。
但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边经文说用皮子。
这个经文在那里说是用皮子。
皮子是什么呢？皮子就是动物的皮。
皮子是什么？是动物的皮。
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如果我们去考察的话呢，
如果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如果我们考察的话，
最早被人类就是最早的动物呢，被人类用来做衣服的是什么动物呢？
最早期的动物是被人类做衣服的是什么动物？
就是羊。
就是羊。
人一开始做有这个想法要做衣服，就是用羊皮来做的。
人最初要有一个意念要做衣服呢，就是用羊皮。
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用皮子做衣服的时候呢，你要用那个皮子，你一定要牺牲掉一只羊。
所以呢，我们通常看到人呢，他用皮来要做这个衣服呢，就首先他要牺牲一只羊。
你要杀了那个羊，然后才能够把那个皮把它割下来。
就是你先要杀了一个羊，才可以将它皮呢剥下来。
这流血就象征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的牺牲。
这个呢个流血呢就是象征着耶稣作为神羔羊的牺牲，
指向耶稣要做的那个牺牲，
就是指向神要做这个事情，
指向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指向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
这个羔羊的皮就是放在亚当跟夏娃身上，就好像耶稣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皮放在亚当和夏娃身上，就如神的义放在我们身上一样。
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他的义就成为了我们的义。
上帝知道我们人类会犯罪，都知道的。
上帝知道我们人会犯罪，他不都知道的。
在创世纪已经为我们预表了救恩，
他创世纪已经给我们预表救恩。
我有一点要澄清的，下一章然后就结束了。
就我有一点澄清了之后就结束了。
我想澄清的就是女人其实拥有同等的地位。
我想澄清的就是女人是 要拥有同等的地位。
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提到神创造夏娃要帮助亚当。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中，他讲到夏娃是要一个帮助者去帮助亚当。
这个概念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已经吵了又吵。
在这个概念呢，在教会中就吵了又吵了很多。
有一些就觉得说，哎呀，你讲男人做领导，那女人不是第一等吗？
佢话如果你又讲到男人要做领导，咁女人就系
低一啲
嘅。
不是这样的。
唔系咁样嘅。
因为这个字哈，
字
看你怎么看。
就睇你点样睇。
有一些人说，哎呀，帮助者，你需要我的帮忙，我好像神那样。
他就说你需要我帮忙，我就像神一样。
有一些人特别是男人说你是我的帮助者，你好像我的佣人那样。
就说有些男人就在想你是我帮助者，就像我工人一样。
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不是一样。
重点是我们是同等的。
重点就是我们同等的。
但是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我们扮演角色不同。
男人扮演领导的工作。
男人扮演领导的工作。
女人跟男人合作帮忙完成这个使命。
就女人同呢个男人系配合完成呢件事，
是同等的，
系同等嘅。
而且在婚姻当中，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喺我哋喺婚姻当中，喺创世纪喺二章二十四节嗰度咁样讲，就系二人成为一体。
今天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呢？
点解而家夫妻会吵闹交咧？
会吵为什么你会比我高一等，我比你低一等呢？
点解你会比我高一啲，我会比你低一啲咧？
因为还是没有成为一体。
因为仲未成为一体。
如果你把对方看成是你自己的话呢？
如果你将对方睇成自己嘅话，
没有什么好比的。
根本就冇乜好比嘅。
你跟你自己比。
你跟你自己比。
有什么意思？
有咩意思咧？
就越变越好就好了。
越比越好就好啦。
呀，不需要去那边吵。哎呀，你比我高一等，我比你低一等啦、
啊。就唔好喺度吵啦。你比我高一啲，比我低一啲。
我为这个家负责任。
我为呢个家负责任。
是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如同爱自己。
我在这个家帮助你，
我在这个家帮助你，
是因为我就是爱你的，
就因为我爱你，
我跟你一起合作，
我跟你一起合作，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你的幸福就是我幸福，
你的丰盛就是我的丰盛，
你的丰盛就是我丰盛。
你们要生孩子，难道不是一起合作吗？
你们要生孩子，不是一起合作的吗？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好，我讲完了，
讲完了。
真理的应用，最后一章，
真理的应用
当中有做父亲的，
帮助有父亲的，
有做丈夫的，
有做父亲的。
我要就是怎么说哈，就是你要在属灵的事上积极领导你的家人，
你就要在属灵的事上积极的领导你的家人。
当中有做妻子或者母亲的，
当中有做妻子的或者母亲的。
你要帮助你的配偶去完成这个上帝给的使命，
就是你要帮助你的配偶完成上帝要在一个属灵的事情。
在你的婚姻当中，
在你的婚姻当中
经历丰盛，
经历的丰盛
与繁多，
是与繁多。
有些人可能没有孩子，
有些人可能没有孩子，
那个是上帝的，跟上帝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上帝设计。
但是上帝同样祝福你的家庭有丰盛，
但上帝仍然祝福你的家庭有丰盛。
我们当中有单身者，
我们在当中有单身者，
我们要寻求上帝，
我们要寻求上帝，
看看他是否为你预备一个合适或者匹配的这个伴侣，
看看上帝是否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或者匹配的伴侣。
神的创造非常的清楚，
神的创造非常清楚，
亚当、
亚当、
夏娃、
夏娃
才有丰盛，
才有丰盛，
才有繁多，
才有繁多。
你要思考，
你要思考。
下一个就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破碎的人，其实我们当每一个人应该都是破碎的人，
我们当中可能有破碎，但可能每个人都有破碎的。
我们要打开心房，
我们要打开心房，
我们求上帝的这个大能透过福音来医治我们，
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藉着福音来到医治我们。
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了，
主耶稣为我们牺牲，
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靠着上帝的义，
靠着上帝的义，
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上帝的恩典，
把福音活出来，
将福音活出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全能远在的天父上帝，
全能创造天上的父祭，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是创造者，
你是创造者，
你不只创造天和地，
你不单止创造天和地，
你也创造了人类，
你都创造了人类，
并且你给我们有特别的使命，
所以你给我们有特别的使命，
就是要代表你，
就是要代表你
在这个世界上管理万物，
就是在世界上管理万物。
主，你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主要你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你又创造了婚姻，
你都创造了婚姻，
你要他们有金钱的后代，
你要他们有金钱的后代，
但是他们却让你失望了，
但是他们却令你失望。
主，在我们当中，
主要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有同样的挣扎，
我们有同样的挣扎，
我们有人的罪性，
我们有人的罪性，
但是主，这不是结局，
这个，但主要这个不是绝望，
因为你给了我们福音，
因为你给了我们福音，
因为你给了我们救恩，
因为你给了我们救恩，
你让我们可以被恢复，
所以你让我们可以恢复，
回到你的跟前来，
来到你的跟前来，
让你恢复在我们身上你的形象，
让我们恢复在你的恩典的形象下面，
你的作为，
你的作为，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的婚姻，
祝福我们的婚姻，
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并且他们的孩子们，
亦都佢嘅孩子们。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你的话语，
你嘅话语
是赐生命和亮光的，
系赐生命嘅亮光。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而祈求。
阿门，
阿门，
阿门。阿们